啱啱琴日咧，日本咧發生咗有一個新聞嘅報導咧，我哋知道咧，麻原彰晃咧喺日本咧被執行咗死刑喎。麻原彰晃咧呢個人咧係喺1984年啦，創立咗日本嘅邪教啦，奧姆真理教，佢咧自稱自己做教主喎。喺23年前嘅某一日，即係1995年啦。他的教徒在東京地鐵那裡呢就散佈了沙林毒氣啦，造成了13人死和6000多人的重傷。在這13個被判死刑的囚犯之中呢，有幾個呢昨天呢就是被送上了即處死啦，其中就包括了麻原彰晃。但咧，原來咧呢、這個沙林毒氣咧喺東京係1995年發生。但原來翻查咧，其實1994年咧，其實麻原彰晃同埋佢嘅教徒咧已經喺日本嘅其他另一個地方長野縣咧，其實都曾經係發動一個嘅叫做重本沙林毒氣事件。在那裡也是有8個人死了，600多人受傷。所以原來麻原彰晃和他的信徒放毒氣這件事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如果這樣重蹈覆轍的犯錯的人，我們認為他會不會有機會悔改呢？但是一個事實就是死刑是会递夺了一个人悔改的机会，即是说他不会再有机会重新来过。所以看来想善罚恶这个的方法真的有他的限制，因为根本是解决不到人那个的罪恶根性这个罪的问题。那怎样可以做到既审判但是又拯救呢？耶利米先知曾经讲过这句说话，就在我们今天读的31章经文后面的32节的17节那里，他说：主啊，在你里面是没有难成的事。为什么耶利米先知可以讲出这句说话，在主里面是没有难成的事，即是我们的主可以既审判但是又拯救呢？原来我们的律法其实是可以行之有效的。如果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有这样的能力去遵守律法的，上帝的吩咐是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挥功效的，只要我们甘心乐意去遵从的话。那我们现在再看一看第31节，刚才请大家读出第31节，我们一起读吧。这里呢，其实耶利米先知他说耶和华即是上帝神呢曾经讲过这个的说话，他应承了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将会另立新约。为什么神要应承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为什么不简单地说耶和华神和以色列人另立新约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分开来说呢？原来因为这句的先知的这句说话其实是在公元前600多年前已经讲的。这句说话当时的背景就是 南北国已经分裂，所以这句的说话先知很着密的要讲给所有，无论你是身在南国的以色列人或者你是北国的以色列人，这句说话都是跟你们讲的。那这句说话他 上帝应承过所有的犹太人将会要同你哋立一个嘅新约。旧约系点噶？我哋想请大家一起读三十二节啦。
这样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
是啊，原来呢旧的约呢是很久很久之前立的了。立约有双方，一方面是我们的神，另外一方面就是以色列人，这里是特别是以色列人的祖宗。以色列人的祖宗几时跟神立这个约啊？原来就是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应承了神，说不会不听从神的话，不会去敬拜其他的偶像。但是在出埃及不久之后，我们就见到以色列人拜金牛犊，而都他们三番四次不再听上帝的说话。所以结果就是摩西再一次向上帝求情，但是以色列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摩西那一代所有的以色列人，除了约书亚和迦南是可以进入应许地之外，其他所有的这一代都不能够进入了迦南。所以不守约，不守上帝的说话，最终都是有一些不好的经历。而到了在先知耶利米，当他们写这句说话给当代的以色列人看，即是先知耶利米当时所面对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境况又是怎样呢？原来当时的以色列国南面已经是岌岌可危，北国已经被亚述所灭，有一大班人已经被掳，而南国亦都受住北面巴比伦的威胁，随时可能亦都会遭到灭国的命运。所以先知耶利米他是三番四次的去劝喻当时的南国的以色列人，说你们还记得以前你们跟上帝曾经所立的约，就是你要思想回我们的祖宗，当时他答应过只是投靠耶和华神，不会拜其他偶像。讲出了拜偶像他们之后所面对惨痛的经历，但是这班南国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听先知耶利米那个的预言。因为先知耶利米预言，他说南国现在最大的威胁其实是巴比伦，而且终会有一天北会灭于巴比伦的刀下，并且这班以色列人，南国的以色列人将会被掳。但是当时南国有一班另外一班的先知，他们传讲一些假的信息，传讲一些人家好以色列人比较喜欢听的信息，就是说你不要再信这个以色列的神了，你不如试下去拜巴力啦。所以他们就去拜巴力，并且这班的假先知也都劝喻他们，你可以不用去听耶利米的说话，你可以听的就是看看现在的风势，现在的风势其实是 应该去投靠埃及的。所以这班的王和这班的百姓，他们就选择了听这位假先知的预言，于是就错判了那个政治的局势，于是就去投靠埃及。结果其实就是正正如耶利米先知所言，他们最大的敌人其实是巴比伦，而最终南国也都是灭于巴比伦的手下，并且南国的人民也都因此被掳到去被掳离开自己的地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利米先知再讲第33节的时候，相信这班以色列人就会听得入耳。第33节是这样讲的，请大家读出。当这班以色列人再听到耶利米先知讲这句的说话的时候，这句说话真的成为了一个最大的安慰。因为纵然以色列的先祖埃及出埃及的时候背叛他们的上帝，并且当代的当其时的以色列人也都不听耶利米先知的劝谕，搞到国破家亡的时候，以色列事实上真的没有听到，没有守到这个旧约去离开他们的上帝，去相信投靠巴力。但是虽然以色列人是不能够守这个约，但是先知耶利米给他们一个新的理解，新的约是藉着耶利米向他们去宣布，这个新的约原来的对象仍然是以色列人啊！立约的另外一方仍然是以色列人，而且今次仍然耶利米仍然要强调的是，上帝再一次愿意将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面，即是说他们仍然有机会去选择听上帝的说话。不过今次新的约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的律法是直接放在他们的心里面。昔日律法是刻在石板里面，摩西写在刻在那个律法里面，昔日的十诫是写在那个石板里面。人是怎样可以记得上帝的律法，就是靠人去解释，靠神的仆人去一代一代的将这些律法去演绎，并且他们是应该就是要将上帝的律法背了去啦，然后一代一代由上一代教授下一代这样去明白这个律法的。但是在新约的里面，上帝是要将这个律法直接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刻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原来律法这个字其实就跟诫命是很有关系。当我们想到诫命的时候，我们就联想起原来是上帝的说话。为什么呢？原来诫命这个的原文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字的众数，这个字的众数就是说话的众数。所以原来诫命是指上帝每一句的说话，并且原来说话在原文里面不是单单指说话，而是讲一个事情，而是讲一个的行动。这样所以究竟新约的律法是怎样的呢？原来新约的律法就是上帝每一句的说话 和上帝每一个期望我们所做出来的行动，这些就是律法。所以这个律法是非常之生动，和这个律法是非常之是可以 对到我们目前的处境，是按照人不同的境况里面是可以有不同的演绎。所以我们可以请大家读完第34节啦。他们
不再教导自己邻舍和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得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呢，原来这个律法怎样是可以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呢？第34节呢有一个的补充，原来呢无论你几大，年纪几大都好，或者你年纪几小都好，都可以能够认识这个上帝。并且这里也都所讲，就是无论我们究竟我们是贫穷亦都好，富足亦都好，无论我们是在高位的都好，我们是掌权的都好，还是我们是一个很寂寂无名的人都好，在这里新的约新的律法，其实就是可以在不同人的年纪里面都能够可以好认识这个上帝。但是这个新的律法，这个新的律法怎样可以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其实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直接将这个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我们从我们的人生经历里面都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些律法又好像不是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我们可以看下彼得的经历，彼得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镜。大家记不记得彼得曾经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跟耶稣有一段的对话。耶稣劝彼得，他说今晚就、我被卖的时候，我因为好像牧羊人被击打，羊就会分散，于是你们要跌倒。但是彼得就心里面想，耶稣被击打，我怎会离开主啊？于是理直气壮地答耶稣，他说就算所有其他门徒、都跌倒都好了，我都不会跌倒的。主耶稣明白彼得在想什么，他明白彼得听不明耶稣的提醒，于是他再具体地跟彼得说，他说我跟你说，你今好你在鸡叫之前三次你会不认我。彼得认为耶稣为什么不信自己的呢？于是更加强烈地表白，他说就算我跟你一起死，我都绝对绝对不会不认你。但是我们从耶稣和彼得的另外一段的对话，我们可以知道其实耶稣是知道彼得一定在今次的试炼里面一定会失败，因为但是耶稣都仍然容许彼得有这个的失败，因为耶稣知道如果彼得不认识自己的限制和软弱的时候，他不会完全的去投靠上帝。所以原来这个的失败的经历反而是成为了他他日去兼顾他的弟兄的一个的、方法。并且当我们知道当彼得 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彼得即刻很无面，他离开了一班的门徒，自己走到很远很远。所以耶稣要再一次跟彼得去对话。耶稣是这样问彼得的，他说，你会不会比他们更爱我啊？耶稣其实是想问彼得，你会不会比其他门徒更加爱我啊？彼得就心领神会地意识到自己原来以前真是高估了自己，他以为他会比其他门徒更加的优胜，他以为他不会，他其他门徒可以有机会失败，他不会失败。所以当耶稣再这样问他的时候，他只是这样答，他说，主啊，是啊，你知道我爱你。他不再敢跟其他人去比较，所以耶稣再一次去建立他，他说，你就喂养我的小羊，你就牧养我的羊。所以在新约的里面，上帝将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上，其实重点就是我们原来有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会意识到自己的限制，然后透过我们的失败，我们再一次去被上帝去接纳。这个就是我们去反复去认识我们上帝的一个过程。我自己来了宣受这里侍奉大约一个多月，在我的侍奉的里面，我真的看到自己很多的限制，很多的软弱，特别是在装载上帝话语这个的职份上，我真的很惭愧。我记得那天临时是去教一个的基督少年军的圣经，是关于八福，在里面我是很不小心地去将清心和为饥渴无疑捞乱了少少他们之间的意思。在当中我真是羞愧得无地自容，虽然没有人知道或者没有人发觉，但是我的主他令我有深深的反省，原来当我紧张的时候，我真是将上帝的话语真是会捞乱，真是会忘得一干二净。当我预备这个耶利米书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发觉原来我对耶利米这本书是完全空白，对他的认识完全空白。所以无论我用了多少时间，我对于今天的宣讲，我仍然是觉得很有愧欠。但是爱我们的上帝，他的新约应许过，我们是要个别去认识他，我们是要个别的去经历他，经历了上帝无条件接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切切的爱慕我们的上帝，恋慕我们的上帝。当我们恋慕一个人的时候，或者那个对象是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自自然然就会很乐意听他的说话，自自然然就会很喜欢去亲近他。所以我很想送今天的诗歌给大家，还有我真的很希望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很 喜欢上帝的说话，就将上帝的说话作为一个宝贝咁样摆喺我哋嘅心里边。可能我哋会用有唔同嘅方法帮助自己喜欢上帝嘅说话。喺在座当中，我认识好多好爱主嘅弟兄姊妹，你哋热心去投入教会唔同事工、唔同嘅岗位里边去侍奉，当中系有教小朋友嘅，或者教大人嘅，我感到好欣慰。因为每当你们去预备信息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令到我们重温上主的说话。并且当我们新教的时候，我们去备课的时候，我们就会真的经历到上帝那份那个话语的真实，那个话语的透彻。其实我们现在香港面对的时间都是一个风雨飘摇 的时候，我们的政治的动荡和昔日以色列人面对的情况不遑多让，纵然我们不是在一个灭亡的边缘，但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或者是我们在政治上那种的无力，事实上我们有什么可以投靠呢？我们是不是仍然是信得过上帝的说话才是我们所持守、所应该持守、所应该信靠的最终的依归呢？